位听众大家好，本周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宣判，其中45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分别判处4到10年重刑。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兰因选择不认罪不求情，被重判7年监禁。连日来他在庭上陈词时说的一段话在网络广传，他说，真正定义我们身份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方式。无论是香港人还是大陆人，都正在习近平的高压统治下以各种姿态和方式面对苦难。2年前的10月13号，在中共20大召开前夕，北京市北三环四通桥上出现反抗习近平暴政的巨幅横幅，横幅上写着振聋发聩的文字，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拉横幅的人叫彭载洲，他以勇士的姿态向反科学的清零政策发出怒吼。同年11月24号，新疆乌鲁木齐一幢居民楼发生大火，由于清零封控将居民楼通道堵死，民众无法从火灾中逃生，酿成10死9伤的惨剧。2天后，南京传媒学院2名学生手举白纸，在校园内一直站到天黑，表达对清零政策的不满。一场遍及全国的白纸公民抗议运动就此展开。11月26号晚，上海市民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抗议，喊出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的诉求。11月27日晚，大批北京市民自发前往四通桥抗议，声援勇士彭载洲。同晚，在成都、广州、深圳、武汉、南京和天津等多个城市，民众自发举行抗议，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南京传媒学院和中央美院等近百所高校学生同时发起抗议活动。成都市民在望平街手举白纸高喊，反对独裁，不要终身制，不要皇帝，要人权等口号。这场遍及全国的公民运动最终导致习近平取消反科学的清零防疫酷政。2年过去了，人们没有忘记挺身而出的年轻人。相较于1989年学生运动，这场公民运动已经从反腐败转向反独裁要人权，是向现代政治文明跨越的一大步，是年轻一代公民意识觉醒的开端。网友蔡善坤发帖说，相比89一代的热血青年，我认为90后、00后年轻人非常善用软抵抗，而且少了一些抗争中的理想化。他们没有上个世纪80年代年轻人那种理想，那一代人还想着为这个国家好，为这个党好，从某种程度上还是希望这个国家朝正确的方向走，大家都还希望生活在这样的国家，这是80年代年轻人的美好憧憬。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都在父母的娇宠下长大，在成长过程中大多没有吃过任何苦头，一尝到苦头和心中想象的现实反差会越来越大，很容易产生一股反体制、反社会的强大力量，一旦聚集在一起，对中国社会来说就是庞大的不定时炸弹。就像在疫情期间，你看公安说，你还是要替你的后代想，年轻人很冷漠地回应，我们是最后一代，你不要拿这个来威胁我，言下之意，老子不怕。现在年轻人，你想想，他不结婚，不生孩子，甚至不买车，不买房，他完全是躺平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之后，如果还惹他过不下去，或者他认为这个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他就会站出来， 白纸运动不就是这批年轻人以举白纸的方式来表达不满？现在通讯联系手段很方便，通过微信就能够对这个社会造成很大影响。尽管现在信息封锁很严厉，还是有很多信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传出来。白纸时代没有包袱，就是一个人。这些没有家庭负担的人，如今纷纷变成中共最关注、最害怕的一群人。网友舒坦发帖说，白纸运动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将被人们永远铭记，因为此后人们不再以呼喊民主、自由、法治的方式向共产党表达诉求，而是通过一张简单的白纸，以无声的抗议揭示了深刻的真相。这张白纸宛如一部无字天书，沉默却有力地记录了共产党所有的罪行，也正是这种沉默让他们感到恐惧。网友格雷老师转发了一位网友为纪念白纸运动两周年写的小诗，诗文如下：贵州失事的大巴，乌鲁木齐的火，一次又一次的苦难，羔羊们不再沉默，白纸高高举起，在我热爱的城市角落，上海、北京、成都，看，你看到了什么？那白纸上有哀悼同胞的眼泪，那白纸上有不再恐惧的愤怒，那白纸是明晃晃的照妖镜，那白纸是无字诛心的控诉。那些自命救世主的，究竟是带着人皮的鬼，还是被权力宠坏的魔？我的祖国，你何时能从人吃人的酷制中解脱？在漫漫历史长河里，我们是一粒灰，是沧海一粟。在那辆失速狂奔的大巴上，我们是和他们一样的囚徒。阮小环、任志强、方毅荣、彭载舟，他们是划破黑暗的流星，只为你我看得清楚。那白纸上写的是：中国人生而自由，必将自由。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